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四摄摄僧三昧门寄诵第十五首看起。第十五首，我们把经文念一段啊。如来设立是无所谓，以及十八不共法，所有无量诸功德了，悉以示现度众生。这一首偈前面我们讲过如来果地上的舍利，还有菩萨了因地上的舍利，果上舍利了是成无上道，才能现前。那么在华严经上，我们知道实性心满，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由此可知，菩萨因地上的舍利了，对我们修学人来讲呢，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应当认真努力学习的。如果具足菩萨因地舍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不仅是决定得生啊，我们相信啊，必然是高等品位呀。那么至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四图里面的哪一图，那要看我们放下多少。果然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那就生十报庄严图啊。如果能够把分别执着也放下呢，这个生十报图与方便图，三种都没有放下了，也能够学菩萨舍利。那我们能够信得过凡圣同居处上辈往生啊，往上去的确是有困难，但是凡圣同居处啊，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法门，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啊，我们应当在这一生当中努力争取。菩萨舍利因地上的啊，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是发一切智心坚固力。 一切智是知法总相啊，一切法的总相是什么呢？总相都是讲性体，森罗万象啊，从相上呢有无量的差别，从体上啊没有差别啊。体是什么？体是能现，相是所现啊。能现之体了不可得啊，所以佛法里头常说啊，万法皆空啊，这个空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诸位要晓得这个说法呢，完全说的是体啊，一切法的离体。我们对于这桩事情有坚定的信心啊，决定不动摇，知道诸佛如来所说的，决定不是妄语。金刚经上说如来是无语者啊，真语实语如语，不妄语不狂语啊。虽然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对佛有信心啊，深信不疑啊，从这个地方奠立信心的基础。金刚经上又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是实相就是智慧啊，般若智慧也啊，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啊，真实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啊。像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这一句话呢，他所说的具足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是你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现在不能现前，原因是你自性里面呢起了妄想分别之处啊，把信德盖住了，障碍住了，所以虽有啊不能现前，不能现前等于没有。但是你要知道它并没有失去啊，只是暂时不起作用而已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晓得，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一种错误抽象的意念啊。这个东西你要是不放下，它真起作用。你要真的放下呢，它确实没有啊。抽象概念呢，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不相应心法啊，它跟自信不相应，它跟法相也不相应啊。真正是虚妄不是啊， 啊，像我们现在空中的一片乌云，我们知道的云彩不是真的啊，可是这片乌云它在的时候能把太阳遮住啊，我们看不到阳光。那么我们现在乘飞机飞到云层上面，哎，它也起作用，它遮住地面，我们在飞机上看不到地面啊，这个乌云就好比是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一阵风把它吹散了，没有了啊，你再晓得它确实没有遮住太阳，也没有遮住大地啊，就像妄想分别执着一样，没有障碍我们的心性，也没有障碍万法。这个理很深啊，四呢，现在的话讲很神秘，很不容易懂啊。啊，菩萨贵在发心坚固啊。啊，这个坚固的信心，当然第一个是自己的善根福德。啊，其次的是对于诸佛菩萨有坚定的信心啊，绝不怀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啊，对于诸佛菩萨的圣教啊，深信不疑。第二呢，是不舍众生大慈力啊，众生特别是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这三种障碍具足啊，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将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向好完全障碍了，虽有不得受用啊，所以诸佛菩萨很慈悲啊，这个慈就是帮助众生得乐。第一句里头最重要的是不舍啊，不舍弃。佛菩萨对众生的恩德超过父母不知道有多少倍啊，完全不能相比啊。啊，这些众生对佛菩萨会不会感恩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呢？他不知道啊。佛力的加持啊，就是佛菩萨大慈力的加持，大悲力的加持，遍法界虚空界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啊，真正是慈悲遍法界啊，善意满娑婆，一切众生不 不仅是有情众生的啊，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也是众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佛讲众生的本意啊。为什么叫众生？众缘和合而生啊，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啊，那我们以人来做比喻啊，人有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这就是众缘和合啊。那我看植物、矿物呢？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也有受想行识啊，没有动物那么明显啊，真的是有啊，我们看不出来，往往就疏忽了，认为他们没有受想行识啊，他们只有是物质啊，物质佛给我们讲的有四缘呢 啊有清净缘，有所缘缘，有无间缘，有增上缘啊，缘就是许多条件的，也是很多条件聚会而生起的现象，所以还是众缘所生啊。那么乃至有矿物啊，山河大地呀，虚空法界，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啊？所以凡是众缘和合呢，都叫做众生啊。那么我们可以说，众生这个名相包括了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漏掉我啊。佛对于啊变法界、虚空界那个慈悲、慈怜、爱心呐、从自心里头自然流露啊。那么菩萨在因地里面呢，也学诸佛如来，学佛嘛，也要把自性里面的爱心发出来啊，那这怎么能发得出来呢？你什么时候知道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你就发出来了。啊，发出来，你就觉了，你就不是迷了。啊，迷发不出来。啊，觉悟就发出来了，觉就是知道了，啊，知道万物是所现的，能现的是自性的，就像六祖开悟的时候幕后说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物。”这个能生好啊，能生就是能现的。啊，虚空法界，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啊，所现的呢，一真法界。啊，那么如果有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了，啊，这就是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起来了，起来就能变。 哎，这个东西能变。啊，能变是什么？把一真法界扭曲了。啊，一真法界扭曲了，真能变。啊，变成什么？变成十法界了。啊，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啊，真能变。所以能现能变呢？能现是真现的，能变是妄现的，不是真现的。啊，能变的大乘教里称为心，啊，那个能现的、能变的称作识，阿赖耶识。啊，那么这是相宗里面讲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觉悟了，这一觉悟就是菩萨。啊，所以菩萨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从自信里面流露出个爱心，是真诚。是平等的，是清净的，啊，是理智的，它不是感情的，啊，所以自自然然，尽心尽力帮助众生得乐，啊，第三条呢，具大悲力。啊，这个具足大悲力了，是帮助众生离苦。啊，是从离苦这方面来讲呢，这是大悲。娱乐，这叫大慈。上一次。我在北京有几个同修，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也谈到啊，怎样帮助现前。一些苦难众生，啊，这个众生是谁呢？退休的老人，啊，我们谈的这个问题啊，与这个有关系，就可以举个例子，跟诸位说说，中国人。自古以来传统的教育是分三个阶段的，童年是奠定的富慧的根基呀，啊，要认真的学习啊，富慧的根基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这些年常常讲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呢，所以童年没有不认真学习啊，一生呢富慧的基础啊，到少壮呢啊，20岁到40岁为社会服务啊，那是什么呢？修福啊！啊，你从小到20岁，这是读书学习，学以致用啊， 那么到你少壮的时候，啊，这是二十到四十，这是你为社会服务。为众生造福啊。晚年六十以后啊，退休了，晚年是享福啊。啊，这从前真的是如此啊。啊，退休之后享福。可是外国人的观念不一样，外国人他恰恰好跟中国人呢颠倒了，他是儿童享福，所以外国人讲儿童的天堂啊，那都中年人的战场啊，啊，中年的时候要去拼啊，啊，你就竞争啊，斗争啊，啊，要去拼啊，晚年退休下的时候。叫晚年老人的坟墓啊！啊，晚年没福啊！啊，我们在美国看到啊，美国人的老人福利事业啊，这个老人公寓办得不错啊，社会呢对这个老人的这个福利的照顾。也很周到，只限于物质生活啊，国家养老啊，那国家养老每一个州待遇不一样，那就看这个州啊，如果它经济富裕，老人的福利金可以拿多一点啊。我在美国加州。加州的福利金可以拿到500多块一个月。啊，可是在德州呢，德州的经济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老人大概只能拿到350块。啊，不过也差不多，因为德州的生活比加州便宜。啊，加州生活高一点。啊，所以是能够拿到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养老福利金，可是精神生活没有啊。如果老夫妻在，还有个老伴啊，如果走掉一个，就非常可怜，没人照顾啊，儿女不照顾父母。啊，想到父母的时候，一年的时候给你寄一个卡片贺卡，就欢喜得不得了啊！这个孩子还想到我，还没有把我忘记啊！见面几年见一次面，他都非常可贵稀有啊！所以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啊，这个儿孙啊，祖三代同堂住在一起的，日本人有，中国人有，韩国人有，所以美国人看到非常羡慕啊。所以我第一次到美国是82年啊，在旧金山啊老人公寓里面讲，做了7天的讲演。这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办的，有400多个单位啊，他每一个单位不错啊，就是一个小家庭小公寓一样，不大啊，大概和香港呢差不多，是有600-700尺啊，所以他有一个房间，有一个厨房，有个小客厅，还有个小阳台。我们就在这个公寓里面呢讲经啊，公寓里头 有一个这个大的大厅啊，所以我那个弥陀村呢，就从那里想出来的。哎呀，我说这个太好了，如果老人都退休了啊，你看天天听经，要有个念佛堂，天天念佛，这多多好，这精神生活就有了，都是学佛的，互相照顾啊，这多么难得呢！啊，我是从这里想出来的，看到那个地方，我说这个21世纪的道场啊，应该是这样的。你平常这些寺庙啊，没有人去学习啊。啊，那么像这样的场所是专门着退休的老人说，应该一切放下了，一心念佛啊，求生净土。这是好事啊！这是使这个老人到晚年呢，他有精神生活啊。不过这一家的这个公寓的主人还不错，一个犹太人，他办那个幼儿所啊，就是这个公寓老人公寓附设幼儿所，所以老人有时候他的孙子儿子把这个小孩送到幼儿所念书啊，小孩下课的时候会找到他的这个公公婆婆，敲他的门呢，就玩个几分钟啊，上课了他们就走了啊，所以早晨送来啊，晚上就接回去啊，想的挺周到的。所以让我想起来是，如果我们把老人公寓要办成为老人学校，这个多好呢啊，变成学校啊，里面可以开很多课程，有很多老人是有才艺的啊，他可以让外面年轻人来学习啊，传授给他，不收学费的啊，老人嘛，带着小孩玩嘛，传授给他啊，能把他办成学校，使他精神有寄托啊，那他这个生活情绪啊就有了，不至于每一天坐吃等死，这很可悲呀。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的，你看那么多老人，400多个老人住在一起啊，今天啊这个老人过世了，太早了，大家都看到少一个，明天又走了，再慢慢想，总有哪一天轮到我了啊，所以这情绪都非常不好啊，每一天都有走的，也有新进来的啊，所以怎么样能帮助他离苦得乐啊？那就是学校式的啊，他真正能得到乐趣啊。你比如每天哎有奖金，有讲学啊，有文艺的表演啊，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啊，让这个外面年轻人都能够来参加啊，永远不离开年轻人，永远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个生活多么快乐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弥陀村这个念头啊，从82年的时候我常常想啊，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首先看当地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啊，我对这个很关心啊。另外一桩事情呢，我很关心的是青少年犯罪啊，我对这个也很关心，这个不能够啊疏忽，有关社会的安全啊，我总是注意这些事情啊，像这个家庭的离婚率啊，我都比较关心这些事情啊，所以每一到一个地区我都要参观老人院啊，参观这些孤儿院啊。可是弥陀村呢，一直到现在都不能实现，所以在北京我们就谈到了，因为现在这个 人口老化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啊，中国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就想了，你们将来都会老啊。你老了之后，你想一想，你的儿孙能养老吗？能照顾你吗？啊，那么现在大陆上的时候是一胎化。你想一想，你的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将来能不能养你？问题很大了啊！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没有看到了，转眼就看到了，但外国你就看到很多啊。小孩不养老了。啊，所以我就想到去了，我们建道场，不要建那些寺院庵堂，不要建那些，啊，建什么呢？就建老人公寓。啊，也像外国一样，啊，这个老人公寓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可以卖的。啊，或者是出租都可以。啊，那么老人公寓其实就是学校，所以里面有讲堂，有念佛堂。啊，如果有多元文化的各种宗教的教堂都有。啊，平等待遇。啊，吃饭有大餐厅，啊，用采取自助餐的方式，啊，喜欢吃什么自己挑，啊，这样很干净，也不浪费，啊，采取旅馆的管理，啊，这就方便了。每一天有人给你打扫房间。啊，给你清洗被单、洗衣服，通通都有，都跟旅馆服务是一样的。啊，五星级的旅馆服务。啊，这个里面有各种活动。啊，他生活就有情趣了，他就会生活得很快乐了。啊，国外的这个中国人，啊，中国人懂得及时。所以都有一点积蓄。你比如你的一个旅馆的时候能够有500个房间。啊，你看一个房间分配大概多少钱。啊，可以买一个房间，也可以买两个房间。啊，为什么买两个房间呢？一个房间自己住啊，那一个房间可以让旅馆出租啊，那个租金可以养活自己。啊，不必要存钱呢。啊，你有力量买3个买4个都很好啊。啊，拿这个来作为自己这个终身养老的非常好的事情。那么这个呢也不要叫旅馆，也不要叫老人公寓啊，希望大家不要听到老字。啊，所以他们就讲到云南吗？讲到鸡足山吗？我说你们到那边去建这种，这种，哎，这个老人公寓，啊，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别墅，啊，你比如鸡足山别墅，啊，大理那边苍山，哎，苍山别墅，啊，如果人很多的话呢？啊，别墅可以编号啊，这个第一别墅，第二别墅，第三别墅，啊，让大家这样，国外特别是国外的华侨啊，落叶归根呐，啊，这样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啊，帮助他离苦是大悲力了，帮助他得乐大慈力了。 啊，所以我鼓励他们呢，从这个方面，他们听了也很有兴趣。为什么？你自己会老啊，你老了怎么办呢？所以一定啊，要把它办成一个非常活泼的学校。你生活在这个里面，真的是无忧无虑，真正晚年是享福。那我们同修里面有经营的连锁旅馆的国际连锁，他们都有经验的，听了之后很欢喜，这个真的可以做得到只要有很好的一个规划那么要公布出去之后，筹募基金是很容易的事情集大众资金来做那将来里面一半呢可以居住，是一半呢可以这个可以做旅馆的房间那这些旅馆到旅馆来住的人一定都是我们的同参道友他们到这边来进修这边每天讲经教学，他到这边来进修住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不是长期的，川流不息我说这是在这个时代用这种方式来养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真正帮助人离苦得乐。那么另外穷人有穷人的苦，富贵人有富贵人的苦处，这都要帮助他了穷苦人的苦处是物资缺乏物质生活的不足，那富贵人的苦处是精神生活的不足所以现在这个讲到扶贫扶贫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物质方面的扶贫，另外一个是精神方面的扶贫。精神方面的扶贫比物质还要重要为什么呢？真有精神生活，物质上再缺乏一点，他不觉得苦中国人古人读书非常向往孔颜之路，孔是孔子，颜是颜回这就说明孔夫子物质生活不富裕再跟诸位说，连小康之家都达不到夫子是清贫那颜回在夫子学生当中三千弟子他是最贫穷的一个人但是飘逸呢，你就想到他的生活状况多么的清苦可是怎么样，他精神生活丰富，没有一天不快乐没有丝毫对生活痛苦这种表情，没有，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到他都是欢乐孔颜之乐。他这个乐从哪来的？论语第一句就说出来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们是学习圣贤之道快乐无比，精神生活超越物质生活 啊，所以今天讲真正讲到扶贫呢，那就要提倡精神生活，提升心灵的修养啊，这才能叫人得到真正的快乐啊。所以这个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慈大悲呀！啊，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啊，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啊，还得要用高度的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那就古人讲的了，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这句话是要记住的。啊，那么在这个精神扶贫里面，像这个一年多啊，我们在汤池推行《弟子规》的教学啊，这个教学是对全面的，这一个小镇居民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一起学，产生很好的效果啊，把小镇的居民啊良心唤醒了啊，本来是迷失了啊，现在把良心唤醒了，把良心找回来了精神生活大幅度的提升啊，对于物质生活呢，不再重视了啊。明明年轻人到外面去打工啊，一个月听说可以能赚2000块钱，回到家乡去工作，一个月只能赚500块钱，他宁愿回家乡，为什么？家乡快乐，家乡有亲戚。啊，这个是外面找不到的。啊，那么家乡生活程度呢，比外面要低很多。啊，所以500块钱也不算少了。啊，他够用了，他就知足了，这个难得了。啊，所以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那就是大慈大悲的具体落实啊，真正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第四条是信一切佛禅定律。这个精进力啊，精进力，一切佛法精进力这里面最重要的就讲一个信字啊。那什么叫佛法呢？法就是一切法，佛是绝对意思，对于一切法通达明了，觉而不迷啊，那就叫一切佛法 佛法没有迷信呐，迷而不觉了，就叫世间法；觉而不迷，就叫佛法。啊，所以法没有世间出世间，啊，也没有觉迷，觉迷在人。啊，我觉悟了，一切法都是佛法。我要是迷惑了，不觉了，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也不是佛法。啊，迷了什么都不是啊，觉了什么都是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可是觉了之后啊，你怎样把它落实啊？也就是说，你把你学到的啊，你觉悟的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比如说，你觉悟到人一定要拓开心量，人一定要能够包容一切。为什么呢？佛说的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的心量怎么样呢？佛的心量经常常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我还不能包容别人，这叫世间法，这叫不说法啊。我懂得应当要包容，我真正学习包容，这就是佛法啊。在家庭里面这一家每一个成员我都能包容，我都能用真诚亲近平等心爱护他们啊，我懂得要尊重他们，要关怀他们，要照顾他们，要帮助他们，我真正能够落实要做到啊。不但要做到啊，还要精进，精进是要进步啊！啊，我今天勉强尊重他，过一段时期从勉强到哎，真的尊重他了。啊，再过若干时期啊，这个尊重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了，然后这种尊重啊，就能够啊，慢慢的影响到。我能够对一切人都尊重，不但对家人能包容啊，我去工作，在我这个工作单位里面所有的人我也能包容啊，在我地区居住的啊，这个我们讲的同乡的了，统统能包容。你能包容社会，能包容国家，能包容世界这是什么？这叫精进呐！啊，要学着谦虚，释迦牟尼佛谦虚啊！这不能不知道啊！耶稣谦虚啊！夫子谦虚啊，孔夫子啊，啊，圣贤人没有一个不是谦虚的啊，所以是自卑而尊人 啊，自己谦虚卑下，尊重别人。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这样做法，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和谐呢？社会怎么会有冲突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一定要以佛为标准。啊，佛能够把他所觉悟的应用扩充到法界虚空界，点点滴滴都能到一切众生啊，那叫真精进啊。啊，精是我们今天讲的进步啊，精呢，精是纯而不杂，一味精进啊，菩萨学的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信心啊，要效法，要学习啊，你果然学习到了，利益无边呐、啊！为什么呢？法喜充满。